以赛亚书三十章二十节，你虽然以艰难跟你当饼，主虽然以艰难跟你当饼，以困苦跟你当水。这段话是我蒙召的时候经文，所以对我来讲有特别意义。谢谢诗班唱的诗歌。今天早晨在我来的路上，师母问我今天你讲什么题目啊，因为他今天带主日学，所以他听不见我讲什么。我说我要讲耶稣的内心世界。他想了一想，他说他不好意思说我不知道，他说谁能够知道耶稣内心世界呢？当然我知道他的意思，所以我说其实我不是要讲耶稣的内心世界，不过从圣经的角度，我们很少也不大有机会特别说到耶稣的人性，所以我说其实我是要讲耶稣的人性。为什么我定这个题目，为什么我这样选择来讲今天马太福音第十四章，因为一般人读马太福音十四章很容易，也一定是这样，看见一些大的题目。马太福音十四章的记载有一个历史上的切入点，就是讲到希律，讲到在希律王发生的事，所发生的事情，也可以说讲到希律这个人，他是非常残暴的人，但是他也是一个非常没有主见的人。你看这里的记载，经文，其实希律并不想要杀施洗约翰，但是因为他同席的人，他在那里发出了一个了不起的应许，无论你要什么，对希罗底的女儿说，我都给你。当然这个情面难却，但是却害了约翰的性命。而你也看见在这里真正主使的不是希律，是希罗底。所以我们说希律是一个没有什么主见的人，但是很多的昏君都是这样，没有主见，所以呢，谁在他周围，他凭着感情，凭着一时的喜好，常常做很多的错事。这也是一个很强烈的对照。我们在这里看见耶稣的人性啊，跟希律当然不能够相比，希律当然是一个极端恶劣犯罪的人，但是神的儿子何等尊贵。但是我说读马太福音十四章读到这里，大家都注意大的事情，看见希律杀了约翰，然后接下去你又看见，虽然我们没有读那个经文，让大家都知道这里耶稣五饼二鱼行了神迹，叫五千人吃饱。可以说在新旧两月中间啊，这个类似于神在旷野路上降玛拿的事情，而约翰福音事实上第六章就讲到五饼二鱼的意义，天上来的玛拿，用这个来相比，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极大的神迹，耶稣一下能喂饱五千人。就是很多人读到马太福音十四章一定会讲，而且讲到这里讲到耶稣的神性，他是神的儿子，他能够行这样的神迹，在他有无穷生命的大能，能够喂饱五千人，而且在这里有属灵意义，不仅我们吃肉身的玛拿，也是天上来的真，天上来的真粮。而约翰福音特别解释，那就是耶稣自己，所以我们的注意力会往那方面去。再不然呢，就看见耶稣在海面上面行走，但是我们忽略了马太的笔法何等的细腻，非常非常细腻。昨天晚上我因为快要搬家了，我们在整理书，哎，我拿起一本朱自清全集，哎呀，这个书是很厚一本，朱自清全集第一篇就是，大家知道他非常出名一篇散文，就是讲背影啊，背影讲他看见他的父亲去替他买橘子，在南京火车站送别的时候，在这个不晓得哪个火车站忘记了哪个火车站送别的时候，讲到那一段写得真好。那别人形容呢，朱自清文章啊，不能有一字的删减，不能太改，不能加一个字，也不能减一个字。那我是讲朱自清，但是圣经里也是这样，约翰的笔法真正的细腻的不得了，在这里加了几句话，使我们要仔细想一想到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。我指的就是在第十四章第十三节跟第二十二节二十三节的那些经文，在这里夹杂在几个大事中间。十三节说耶稣听见了，就上船从那里独自退到旷野里去，众人听见就从各城里步行跟随他。这里还没有告诉我们耶稣为什么独自一个人要退到野地里去。到了22节我们就看见答案了。 也可以说从13节到21节那里发生的事情是加插进去的，是因为人多跟随他步行来到耶稣面前，耶稣没有办法，只好在那里，不是没有办法了，耶稣很有办法，耶稣呢看见这许多人怜悯他们，就停下来他自己要做的事情，他反倒没有做。耶稣在做什么呢？耶稣退到旷野里做什么呢？到了22节我们看见答案，耶稣就回头就催门徒上船，先渡到那边去，等他叫他们叫众人散开，散了众人以后，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。弟兄姊妹们，这里两次提到独自，先是他独自一个人退到旷野里去，然后独自上山，原来他的目的是要祷告。弟兄姊妹们，这里你要想耶稣为什么祷告，从上下文看，第13节告诉我们，因为耶稣听见一个消息，听见什么消息？约翰已经被害。弟兄姊妹们，很多人在这里奇怪，为什么这么重要事情，而约翰跟耶稣的关系这么深，耶稣却没有说什么话。事实上有一本解经的书，这本书我不提他的名字，因为他是蛮出名的人，他在这里呢所发出来的感叹是什么？是说这么重要事情，圣经竟然没有什么耶稣讲的话，所以他下的结论是说，全本圣经是以耶稣为中心的。啊，这个事情虽然约翰是暂时的明灯，但是现在灯已经灭了，所以圣经就不再提起了。当然讲这个话，我认为这个解经家太消极了一点，而且他没有看见耶稣深处所有一切表达的方式。当然我们知道耶稣跟约翰的关系，不仅他是肉身上面有一点亲戚的关系，这是马太福音告诉我们的，约翰的母亲是以利沙伯，耶稣的母亲是玛利亚，他们可能是有亲戚关系，所以他去上去看他，是使徒约翰在怀里面，当他还没有生下来的时候，就已经看见玛利亚就在腹中跳动，所以在那里有一段颂词讲到这个孩子是什么样的人呢？约翰没有降生以前就已经非常的奇特，而且明显是圣灵特别临到他，也可以说圣灵特别拣选他，使他生下来的时候，他的父亲撒迦利亚就做了这样的预言，他要做至高者的儿，至高者的先知，他要行在至高者的面前，要行在那位基督的面前，他要成为世袭，要成为耶稣的开路先锋。所以从神的命定和旨意来讲，他们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。我说他跟约翰中间，耶稣跟约翰中间有一种默契，相当特别的默契。怎么知道？因为耶稣去受洗的时候，世袭约翰已经开始他的执事，在约旦河里为人受世袭的时候，耶稣也去了，在那里发生一段非常惊人非常特别的事情，就是约翰在那里在施洗中间忽然看见耶稣来了，他就说，你为什么要受我的洗？你为什么上我这里来？我应当受你的洗。但是耶稣跟他讲了一段话，他说，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。所以约翰就许了他为耶稣施洗。等到施洗的时候，那真正是了不起的事情，圣灵降下来，降在他的身上仿佛鸽子，约翰看见了。不仅这样，约翰在耶稣来以前已经知道，他说，你们看见我给你们施洗是，但在我以后有一位比我来的比我能力更大，我就是给他提鞋，有的地方说我就给他解鞋带也不配，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，他来了要用火，要用圣灵跟火为你们施洗。结果约翰来了，结果耶稣来了，约翰说，就是他，那一位就是要跟你们用圣灵跟用火施洗的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约翰跟耶稣在一起侍奉的时候，为着神的国度，他在那里宣告，天国近了，你们要悔改。耶稣基督出来也是同样的话，天国近了，你们要悔改。弟兄姊妹们，门徒们传福音，我说过也是说，天国近了，你们要悔改。所以这句话成为新约的口号，因为划破整个时代，宣告神的旨意将要降临，神的国度将要来临，是使徒约翰是先锋。耶稣跟约翰中间有非常特别的关系，而他们中间的了解 跟信任是超乎一般人的。所以我们在十一章里面读到一件更严重的事情。一方面我们在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听见看见说，当约翰在那里施洗的时候，耶稣的门徒也在那里施洗，甚至他的名声要超过约翰。约翰的门徒说，看啊，众人都往他那里施洗了。但是约翰并不在乎，因为约翰自己得意的门徒，其中有一个就是施洗约翰得意的门徒，有一个就是后来做了耶稣的门徒的约翰。那两个门徒，约翰在那里看见施洗，施洗约翰在那里看见耶稣来了，就说，看啊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我有一些先的资料，早先的资料要给你们。3月10号的时候，我们请了林峰良弟兄来传福音，礼拜六晚上，他已经选了题目，看啊，神的羔羊，就是约翰福音出来的。弟兄姊妹们，约翰在那里为他做见证，看啊，神的羔羊，所以那的门徒，两个门徒就跟随耶稣去了。在那里有了不起的话，约翰说，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约翰跟耶稣中间是这样彼此的信任，这样深的关系。到了马太福音，让我们看见又一个重要的关键，那个时候应当在这里发生，就是这个时候约翰被下在监里。为什么下监？我们这里找到原因了，因为他发出正义之声，他作为先知必须警告君王，你这样做不合理，你娶希罗底的，你娶你兄弟腓力的女儿，哎，腓力妻子是不合理的，不可以这样子的。所以呢，希律帝也恨他，希律也讨厌他，把他下在监里，大概也是希罗底指示的，是按授意的。在约翰福音，在马太福音十一章里面，约翰提出问题，上一次我们讲过这个问题，他差遣两个门徒来问耶稣，那要来的是你吗？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？弟兄姊妹，我常常说读圣经要有不同的语气，你不能够很凶的问，那要来的是你吗？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？好像耶稣要跟约翰吵架的样子。不是的，约翰说，那要来的是你吗？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？在这里他把一种心情告诉耶稣，他仍然在等候，他仍然在等候神所应许的弥赛亚。那要来的是你吗？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？不要叫我们等这么久，不要叫我们一直猜疑吧。所以约翰的回答，耶稣的回答非常简单，你们去把所看见所听见事告诉约翰，就是瞎子看见，聋子听见，瘸子行走。弟兄姊妹们，耶稣把最基本弥赛亚的工作告诉约翰，约翰的信心坚定不移，一直到他寻到见主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两个人的工作和他们的路是一直交错的，但是约翰跟耶稣的名声，我们很难说，在这里你看见约翰有相当的名声。等到他被杀了以后，当然我们知道现在不像现在，当时的通讯资讯没有那么发达，现在一个手机都出去了，约翰已经寻到了，但是那个时候消息传了很远很久才知道，耶稣的名声出来了，他的许多异能神奇，也有人把这样事情告诉希律。所以希律说，希律没有弄清楚时间呢，没有搞清楚，他说这个人这么有名声，这么有能力，有那么异能，一定是我所杀的约翰从死里复活了。弟兄姊妹，你可以看见在这里，希律不仅是一个非常软弱的人，他的良心也常常控告他，他是犹疑不定的人，但是他的良心并不是不敏锐，他知道他做错的事情，他也希望施洗约翰从死里复活，他说那是施洗约翰从死里复活，所以这个能力从这个人身上出来。你知道希律为什么这样说啊？希律这样说好解除他良心的不安，没有关系，他已经复活了，因为他的能力再一次从耶稣身上显出来。所以这个不是真理的问题，也不是希律不懂真理，而是他良心一种自我的安慰。我说希律良心是软弱的，很敏感的，他怎么处理这个问题？一个人我们要小心，如果不能够处理良心的问题，这个人整个会失常，失去平衡。当然基督徒知道，良心若是责备我们，我们应当去祷告，去认罪，到神的面前，到基督耶稣面前， 许多说我们没有平安，因为我们不肯祷告。我们的良心怎么解决，怎么处理？不是自我欺骗，不是自己欺哄自己良心，永远不能欺哄。但是希律不认识神，他只有靠欺骗良心的方法使他不再受控告。他说哦，他已经复活了，是这样一种态度。所以我们知道那不是真理的问题，而是这个人因着他自己的罪，自己所犯的罪跟他的软弱，不得不这样说。说了以后他以为他的良心平安。希律是这样一个人，这也是这里整个十四章那两节经文的背景。耶稣听见了，听见什么？听见希律怎么样说他，听见希律怎么样伤害杀了约翰，又听见希律所讲有关他自己能力的事情。所以这里听见什么？既然马太在这里记载整段前后的始末，所以我们相信他要他的读者知道，马太要我们知道耶稣听见整个的信息，不仅是关于约翰受害前后的前因后果，也听见希律的评论。在这样情形下面，当然约翰的门徒又一次见到约翰，又一次见到耶稣，把这些事情详详细细原原本本告诉他。在这里你看见圣经却没有记载耶稣的反应和行动是怎么，没有话，不能说没有行动，但是没有话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是什么道理？刚才我说了，那一位解经家认为是因为要特别标出耶稣神儿子特殊的地位，所以整本圣经只有集中点放在耶稣身上，这话没有错。但是如果你仔细再看看，你的探照灯再仔细一些，你眼光再仔细看看，这里耶稣做了什么事？耶稣不是没有反应，只是没有像一般人所说称赞约翰或者怎么样。约翰已经，耶稣已经称赞过约翰了，在十一章里面他已经称赞过约翰了，并且在约翰福音里面他又说约翰是点着的明灯。他在马太福音十一章里面称赞约翰，他说你们到旷野去看什么？是看风吹动的芦苇吗？是看穿那些细软衣服的人吗？穿细软衣服的人是在王宫里，因为约翰穿的是骆驼毛的衣服，他所吃的是蝗虫野蜜。你们去旷野干什么？是要去看先知吗？耶稣问他们，然后说是的，他比先知大多了。然后说什么？你们若有耳可听，这个人就是那要来的，将要来的以利亚。我们上个礼拜，上两个礼拜讲到马太福音十三章才讲过有耳可听的，你们若是可听，就应该听见耶稣的话。我们才说过这个经文，当然同样的原则，耶稣讲的非常重要的事情，你们若有耳可听，这人就是那将要来的以利亚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你知道马拉基书旧约最后一本书结束在什么地方？结束在应许以利亚要来。照这个话，约翰来了。照这个话，马太文一开始就讲到约翰的工作。现在这一章已经结束，耶稣没有在这个时候称赞他，因为称赞他，他要让约翰知道他在他心目中的地位，趁约翰还活着的时候已经告诉他了。你想约翰的门徒不会把这些事情告诉约翰吗？虽然圣经记载约翰的门徒走了以后耶稣才称赞约翰，但是所有消息总是会到达那里。称赞人是在活着的时候，不是死了的时候。虽然我们纪念他，但是耶稣所做的事情并不是等到约翰死了以后才称赞他。上两个礼拜我们在 UC Irvine 传福音讲到，对学生们讲玛利亚的事情。玛利亚告耶稣是在他活的时候，耶稣说这是为我安葬所做的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要珍惜机会，爱主就是现在，不是将来。现在我们还有一口气活的时候，我们要好好的侍奉主，好好的爱主。约翰尽完他的职事，我们再回到这问题，耶稣没有说话。弟兄姊妹们，一个感情深的人不一定是一个 随时表达的人。他退隐到旷野里面去，这里记载说耶稣听见了这些事情，听见了这些话，就退到旷野去，独自一个人退到旷野，甚至没有带他的门徒，没有言语，没有话语，不是表示没有感情。我们很容易表达，当然美国人比较容易表达，中国人还是不太会，不善言辞，尤其大丈夫男子汉感情的事情上面很不容易表达，最糟糕是连对不起都不会说，是不是这样？但是你要晓得，一个常常能够表达是好，但是有些时候用话不能表达，言语有时而尽。我相信耶稣并不是一个不表达他感情的人，但在这个时刻真的是叫他心里十分痛苦的时候，叫他心里十分刺痛的时候，一个最好的朋友，最亲爱的朋友，一个跟他灵里面相通的同工，一个他所信任的彼此支持的一个同工，他是这样一位先知，神的仆人。约翰的死对耶稣是极大的损失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多会少，或早或晚会遇见亲人的损失。有些时候亲人年事已高，有些时候自己的父母亲，有些时候年纪很轻。约翰死的时候几岁啊？你算一算。我们知道耶稣是33岁或者33岁半钉十字架，这个时候还没有上十字架，他应当30岁左右。施洗约翰虽然比耶稣大概大上半年，也不过类似相同的年龄，所以我们大概可以判断约翰也是30出头，中国人说英年早逝。当然在神的旨意中间没有早没有晚，工作完了神呼召他回去借着寻道去见主。但是我们自己在肉身中间体会到，当有亲人离开我们的时候，生离死别，有些时候不是死别是生离，有些时候更不好，不是生离，是因为误会而分离，是因为争执而分离。这两天要搬家，很感叹，因为我说起来不好意思，我有一大堆的人家的名片，当时都是非常珍惜的名片收在盒子里面，意思就是说有机会要再见面再联络的。你知道我有多少吧？你们知道在这印名片盒子一印就是多少张啊？一个 tray 对不对？我也不知道多少张，塞得满满的，这样的 tray 有三盒，我想几千个名字里面有的。我一看，哎呀，真的跟你讲，那些名字呢现在大概都不在了，不在那个地方，名字是一个时间的静止的图画，他现在搬家了也好，换了电话也好，或者人已经不在这地方。你想40年的名片几千张是有的嘛，在那里很感慨，怎么办？都扔了，一张也没留。说起来很感慨啊，我如果我给人名片他都扔了，那不如现在就扔了吧，也就罢了，对不对？摆了40年还是扔了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说到，我不是从我这方面讲到被别人忘记，我们也会忘记别人。生离死别，有些时候朋友误会，当时好得很啊。过两天，过几一段时间，我要去回到台湾参加我这个建国中学50年高中毕业老友相聚。前两天收到一个消息，我最喜欢一个历史老师，不是我喜欢，我们十班都是喜欢这个历史老师。你知道我们在台湾考试考甲组的，到了三年级的时候历史课怎么样，是有名无实的。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这样哈，一女中不晓得是不是这样，建中所有考甲组的到了上历史课的时候，上课铃响了，历史老师不来，是化学老师来，是物理老师来，是数学老师来，英文老师来，不晓得你们这样。可是我们班例外，坚持历史老师一定要来，我们喜欢听他讲课。那我讲这个话的原因是什么？刚才接到消息他过去了，哎呀等不及，再差几个月 大家都非常喜欢这个历史老师，他真是，他是一位将军的儿子，姓孙，很会讲历史，而且讲的没有一个人睡着的，读甲组的学生都要听，但是不在了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都有这些我们所敬爱所关心这些人呢，都会离去。有一天离去的时候，我们不是没有感情，我们不是没有感触，我们也会回忆很多的事情，但是耶稣感情最深的地方他没有说一句话，他只是退到旷野去。所以我说耶稣的内心世界，他退去做什么？这里告诉我们，他可能要去祷告。一个深沉的感情不轻易流露，但是我们可以去祷告，在神的面前倾心吐意，在人的面前不一定有话说。可能耶稣对约翰有话要说啊，朱自清那个全集里面第一篇是背影，第二篇就是给王父，给他的太太死掉了，已经死掉两三年了，写到后来你才知道原来他已经另外娶了一个了。当然他太太跟他12年，他有很多的话，孩子怎么样了，有很多的感情流露。我们会做这样的事情，但是感情最深的时候说不出来，对人没有法子说的时候可以在神面前说。所以我实在相信在这个时候，如果我们能够揣摩，能够体会耶稣的心情，他知道只有一件事情他可以做，他要退到旷野去，没有别人在，他不需要对人人说话，可是我相信他会去祷告，因为下文证明他去祷告。为什么祷告？约翰一生的事情在他的眼前过去，有很多的话他在父神的面前要好好的祷告，他可能自己有很多感情上的创伤，他需要有一个管道能够借着神的安慰叫他得的安慰。刚才我们唱的诗歌有什么 Way All， 我很喜欢这首诗歌，一唱我就觉得真是有力量，它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诗篇46篇，它是我们的力量，天一亮，到天一亮神就要帮助这个城，在黑夜的时候，非常恐慌的时候，但是我们可以借着祷告，在人生经过许多难处的时候，祷告是一个出路。我相信耶稣在这里设立的榜样，他自己去祷告，这么重大的刺激，但是你看耶稣没有说话，在这么大的冲刺激底下，你看见耶稣的安息啊，他的安静。一个真正跟随主侍奉主的人，虽然外面会遭遇许多的事情，但是中国人说临危不乱，事实上呢，常常在危机中间可是一点都不乱。为什么？我相信神的帮助，我相信神是我的力量，他是我的避难所。你不要以为耶稣他神的儿子就不需要这个，不是，在地上有苦难，你们在我的里面有平安，这是耶稣教导门徒的。他能教导门徒这样话，他不懂什么叫苦难吗？他不懂什么叫平安吗？世上有苦难，你们在我的里面有平安，他难道不知道怎么样在父神里面得到一切的平安吗？我在父的里面，父在我的里面，这个经历必须是耶稣自己告诉我们，我们才有机会每一个人都经历到在主里面的平安。所以在那样一种重大的刺激跟危机中间，耶稣在这里所表现出来给我们看见的是他的安静，是他的稳定。真正的需要我们可以从祷告里面得着力量。事实上我不知道今天敬拜小组唱的是诗篇46篇，这篇诗篇好极了，正是今天我们这里要讲的，我们可以借着祷告得着力量，真正的力量稳定诸山，海虽然摇动，虽然山虽然摇动，海虽然其中的水虽然砰轰翻腾，但是我们并不惧怕，因为神在其中，他是耶路撒冷的城，有一道河，这里有神的分岔，这里有分岔，神要看顾这个河，神要看顾这个城，神要看顾其中的居民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在危机中间压力之下，这么大的难处的时候，借着祷告，
接着祷告，叫我们得的力量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都知道要祷告，但是真正在危机中间去祷告，我们才会经历，才知道它真是我们的力量。我相信我们中间有些弟兄姊妹们经历到这些。不仅这样，在这么严肃的时刻，我们必须面对神的旨意。刚才我说，我相信约翰有他的时间，神看为许可，他走完他地上的路。每一个人都有自己旨意的问题，神旨意的问题。我相信在这里，耶稣的祷告一定在神的面前求问，他的时候到了没有？耶稣不是因着施洗约翰的死而紧紧哀伤，他一定想到他自己个人在神的面前所背负的责任，跟神在他身上的托付，时候是什么时候？常常在福音书里面记载，耶稣说我的时候不方便，或者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。所以你知道，不仅是神要带领我们做一件事情，而且还有时间的问题。 Everything in the timing， 不能急也不能迟。弟兄姊妹们，当我们一路经过来的时候，我现在回头看看，很多时候我们太没有耐性，时间还没有到，自己急急忙忙要去做一件事情，或者有些时候以为不行了，哎，忽然神的时候到了，事情成就，你才发现从前那些担心是多余的，从前那些问题，神叫你安静，然后要显明他的旨意，我们却匆匆忙忙，来不及安静，就已经把事情办了了，办了了不一定办好，常常办了了是办错了。很多时候我们匆匆的决定，最后证明是错的。你安静下来好不好？先安静一下好不好？你会发现神是你的力量，你也会发现神要指引你的道路。所以在这里一定有关于神旨意的祷告。虽然师母说，你怎么知道神的旨意啊？你怎么知道耶稣内心世界啊？是吧？可能我们都得人揣测，但是我相信以我自己读经对于耶稣基督认识，这里他内心的世界一定包含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，寻求神的旨意。我是为这个事情来的。希伯来斯也说，我来了要照你的旨意行。你想耶稣不会去祷告，特别要发现神的旨意吗？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里给我们很多榜样的学习。我说耶稣是最好的老师，他不仅身教，他不仅言教，他也身教，身教完了以后更多的言论，言论完了以后再有实行。他不仅在那里教导，他也行神迹，用能力行做一些事给门徒们看见。在这里马太记载的虽然少只有几行，但是我相信马太是一个留心的人。从马太福音的记载，我们可以猜测到马太是一个非常仔细的人，而且他的工作是税吏。你知道税吏不晓得有几本账，但是每一本账都清清楚楚的，哈哈，连假账也清清楚楚，是不是？税吏一定是仔细的，尤其要假账不能不仔细，对不对？啊，我在这边不是教导人去做假账哈，我是说小心，仔细是应当的，但是希望你不用来做假账。马太非常清楚。在这里简单几句话，你看见他所记载的事情，耶稣的内心世界慢慢的给我们看见。我刚才说了什么？我太太说，怎么有人能够知道耶稣内心世界？但是我们有个内心世界，有没有？我们有内心世界。从我们的内心世界，我们可以揣摩，当耶稣遇见这些问题的时候，我们该怎么办？我们先看耶稣怎么办。在遇见这样征战难处、痛苦、哀伤、损失的时候，耶稣的表现如何？安安静静退到旷野里面，在旷野里面做什么？预备去祷告。只是在他要去的时候遇见的事情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刚才我们讲的事情都没有发生，耶稣没有去祷告，但是并不是说没有发生，没有在时间中间发生，但在耶稣的内心世界里面，的确，我们可以理解到，这是因为他跟神中间一个非常深刻的契合。耶稣常常有这样的话，
尤其他忽然说出来的时候，我们吓一跳。父啊，是的，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耶稣忽然欢乐起来，为什么？不是忽然，因为他在里面有一个世界，在那里跟神祷告。他本来预备旷野祷告，我相信像克西马尼园一样，耶稣常常单独祷告。但是这个时候不知道为什么，很多人发现他出来就跟随他。怎么知道？因为马太福音十三章是什么？在海边发生的事情，对不对？这里为什么讲船呢？耶稣听见了，就上船，从那里独自退到野地里去。我们不要忘记马太福音记载，他前面讲什么？因为十三章发生的故事是在海边，海边有个屋子，我们说可能是马太住的房子，对不对？等到耶稣发现这些事情，听见这些消息之后，他就一个人渡船到海那边，到旷野里去。当然他出来有人看见，很多人跟随他，各城里步行跟随他，人多到一个地步，聚了五千人呢。耶稣停下来，暂时把自己的哀伤难处压力放一放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又看见另外一个了不起的事情，耶稣真的是镇定临危不乱，而且呢，他还有余力有心顾念到别人的需要。我们常常自己事情一忙一乱啊，别人事情管不着了。说起来不好意思，前两天有个学生打电话给我，我说哎呀，我在搬家呀。他说我成绩给你老这个作业给你，你看了没有？我说还没打开看，还没打开看呢。他来催我了，好了，我去一看，嘿，我一看他没有给我附件，所以不是我的责任。不过呢，我知道我的心情太紧张，太多事情，没有心情顾到他，真的。但是耶稣不是这样，任何人有问题，他不忙不慌。上个礼拜我们唱个歌叫什么？他不睡觉也不打盹，对不对？耶稣从来不打盹不睡觉。人的难处，我们随时到他的面前，他总垂听。所以这里你看见耶稣，这么多人在他面前，他怜悯他们，就治好他们当中有病的人。以后呢，五饼二鱼神迹。马太福音这里记载的是五饼二鱼最简单的，因为你实在看见马太所要表达的不是那个，也只有马太记载了中间这些穿插的话。这些穿插的话，我们从广播节目来讲叫做串场，穿插就是串场，连起来。为什么？从约翰的死，他退到旷野当中又发生一件事情，以后他又赶快换一个地方到山上去祷告，旷野不行了，到山上去祷告，这回没有人跟随。耶稣他的心中永远容得下他子民的需要，一个真正的领袖服侍人是这样态度，在极严重极严肃的压力底下还能够面对事情。我们呢，压力一来垮了，或者胃痛了，或者精神不够了啊，我们常常这样。所以要从里面得的力量，这个里面的力量是内心的世界跟神中间的关系。这里你看见耶稣基督非常知道独处跟人群中间的平衡，每一个人都需要有独处跟神单独的机会，每一个人都需要单独跟神面对面的机会，然后你能够跟人接触，你可以跟你的家人接触，跟你的儿女接触，跟你的同事接触，甚至教会里面，甚至你在外面市场上面跟很多人接触。我们有生活的人群，神并没有叫我们做一个单单独处的人。 No man is an island， 我们不能够完全离群所居，但是我们需要保持一个平衡。我们有单独面对神的时候，有单独在神面前倾心吐意的时候，把我们的需要告诉他。但另外一方面，我们跟人群中间的关系非常重要。耶稣在这里继续的服侍，他知道这个平衡，在这样的压力底下他还有能力。很奇怪，压力变成能力，我们呢，压力一来垮了，没有能力，像豆腐渣一样啊，这个建筑物不行，豆腐渣看得好好，一有压力一有 stress 倒了，我们就像豆腐渣做的。但是耶稣基督在压力底下产生能力，越是有压力你越显出他的能力。为什么？钢筋铁骨啊，不是豆腐渣。
弟兄姊妹们，神愿意我们做一个钢筋铁骨的人，但是当然不是说我们外面硬的不得了，外面还有肉啊，有血有肉，是包得住骨头的，可是里面是钢筋铁骨，不会动摇的。神能够叫我们学习像耶稣一样，秘诀在哪里？因为我们有个内心世界，我们单独面对神，也因为这样我们能够帮助别人，不仅自己站住了，还要帮助别人。你看耶稣基督这个没有话语，但是马太把他记下来，可见马太留心，他不一定，马太不一定知道今天几千年之后周某人要讲这篇道，但他提供我足够的资料，所以我相信马太思想里面有很多的东西可能都是从耶稣的身教来的，因为耶稣这个 demonstration 他所显示出来，马太留心记下来，成为马太福音一部分，告诉我们耶稣怎么样处理约翰的死。弟兄姊妹们，门徒到底我们今天学到什么？看我们个人，每个人学的不一样，至少在这里你看见我们需要明白自己里面内心世界，而且我们在各种不同的环境，各种不同场合，不同需要的时候，需要注意它，到主面前祷告，到主面前祷告，把我们事情倾心吐意告诉神，把我们的压力难处倾心吐意告诉神。外面有很大的压力，再大的压力没有难倒耶稣，因为他有内心的世界。感情，每个人都有感情，人应当有感情，感情在人面前可以吐露，但是有些时候太深的事情人也不能理解，但是有一个不理解的，我们的耶稣知道我们的感情，知道我们的难处，不仅感情还有意志，有外面的需要可以暂时把自己需要放下，自己的难处放下，帮助别人，满足别人需要，这是我们的主耶稣，我们也可以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当你里面有了一个内心的世界是依靠神而得的坚固的时候，你是一个有力量的人，你可以帮助人，你也可以服侍人，你也可以教导人。耶稣的事情教导我们怎么样生活在神面前。我们很感谢马太把内心的世界借着三言两语挑开了，我只能说挑开，每一个人可以不同的得着。当我们去祷告，我常常说读经需要花时间，需要默想，在默想中间把我们自己生命放在主的面前，让他来教导我们，我相信我们一定能领受。到底耶稣教导了门徒什么？在这里可以说教导他们祷告，马太看见了写下来，就简单几个字，他上山独自一个人祷告，祷告的内容我们不知道，但祷告跟没有祷告差很多。我希望我们从这里领会，来做一个祷告的人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谢谢主，让我们能够瞥见你内心的世界，虽然我们看得极其不完全，但是我们知道你带着何等的人性来到地上，你也经历人世一切所有的痛苦，所发生的难处以及各样的危机，但是你叫我们看见在这个时候，就在这个时候 in moment like this, 你能够独自退到旷野，你能够独自退到山上去祷告，主啊，我们的心被感动，因为你为我们做了榜样，也给我们开了一条路，叫我们能够凡事带到你的面前，带到父神的面前，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祷告。主，你教导我们把每一件事带到你的面前，因为我们需要在内心的世界找到力量，在我们灵的深处从你得着安慰，得着滋润，得着供应，得着生命，得着帮助。主啊，好叫我们有力量能够站得住，能够面对一切的压力不至于垮台，还更有能力 能够显明你在我们身上完全的救恩。所以主，今天叫我们的心柔软，叫我们肯来到你的面前，把各样的难处告诉你，好让你显明你的大能。你能使五千男丁加上妇女孩子以五饼二鱼喂养他们，你也能在海面上面行走，是吧？这个能力我们可以从你那边支取，叫我们在一切软弱中间发现你的拯救。主，今天早晨愿意所有的心都向你柔软顺服谦卑，好叫我们从你那里得着生命滋润能力和一切的安慰。主啊，帮助我们，因为你是我们的好牧人，我们是你的羊群，你用你的虎口濡养你的小羊。主啊，我们都在你的面前，愿你向我们心说话，愿你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力量，愿你教导我们活在你的面前，在我们的内心世界里面，因着你的救恩，因着你基督耶稣闯入我们心中，我们留下地位给你，让你天天做我们的主，让我们常见你的面，常受你的引导，或向左或向右，必听见其后有声音说，这是正路，你要行在其间。主啊，何等的安慰，何等的准确，何等的真实。我们把感谢赞美归给你，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，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